乐是什么？
快乐就是当你快乐就是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快乐就像快乐就像让我讲给你听啊。
哟，待着呢，
咋子
聊会儿
不聊？
要聊会儿，聊会儿，聊实惠点的。
那、你先把钱给我拽过来就。
先聊，先聊，聊完给你结账。
聊的吗？
赶紧的，你俩开始了。
行吧，行吧。
If you are having a bad day, here is an ancient Chinese story that's gonna cheer you up, and it goes like this.Simon lived right on the borderline. The horses he raised were wild and free, having a real good time. One day his favorite horse ran off. Folks and men, what a loss he had. But he sat on the porch, drinking his tea, and took his sweet old time. He said, maybe so, maybe not.What looks like a loss might just be a blessing that you got. That last horse came walking back before the sun went down. He brought back a wild stallion from another town. The neighbors stood in shock and said, I'll be damned, you call it right. But Simon shook his headQuiet the night. He said, maybe so, maybe not. What looks like a blessing might just be what you have lost.Simon had a son, a brave and fearless man. He settled up that stallion, got thrown away like a can. The neighbors said, "Dan, oh man, I tell you what, the boy ain't gonna ride the same again." But Simon stroked his beard, seems like just another part of his plan. He said, maybe so, maybe not. What looks like a loss might just be a blessing that you've got. The drums of war rolled across the plain, took every able man. Soldiers rode off to fight, never came back to hold a hand. Simon's boy stayed home, sweet home.His leg too broke to get drafted in line. While the neighbors mourned the dead, he was doing just fine. He said, maybe so, maybe not. What looks like a loss might just be a blessing that you got. One more time. Maybe so, maybe notWhat looks like a loss might just be a blessing that you got.
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大懒龙。
如果你喜欢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点赞、评论、打赏，把这份快乐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我的微信是 bgcvz 的全拼 bgcvz 的全拼，大家可以加我回来，大家进听友群。大家好，我是人称中华小曲库的山总。
大家好，我是都不想说话的飞哥。
大家好，我是脑袋冒问号的翠西。
哎，听完我们的开场曲
很好听，然后我都不想说话了，我想一直这么听下去。
就是我看我听完了这首歌才知道他这个歌名到底是什么意思
啊、这首歌是哪来的呀？
哎，这首歌是先说一下这节目，大家应该也
就是我们最受欢迎的节目，
对
啊，
我们的一个歌曲赏析活动，
对对对对对，
歌曲赏析节目，
甚至超过旧闻联播。
我们有那个历史课，然后有音乐课。
哎，对对对对对，
这期呢，我们就开始可以有点歌了。上期我们在最后的时候也说了，当然。
还真有人敢点，
没有像、哎，主要是没有像飞哥说的那么踊跃啊。
哎、对对对，
所以呢，我们一共收到了两首点歌，那我们就
刚好
安排在开场和结束，
就放这两位友友们点的歌、
哎。那开场我们放了一首骆慧轩老师、骆老师点的这个大牙的、
嗯、
，Maybe So Maybe Not。
他就是大牙，
嗯，
他
本身牙也挺大，
骆老师牙就很大呀。
嗯，哎，那我们欣赏完这个开场曲以后，两位有什么想说的？
我感觉我特别像一个美国西部的自由的快乐的牛仔。
不是，我是觉得就是我他这里边有一个，就先说啊，就是大家能知道他到底说的是怎么着的一个成语吗？嗯，
我不知道，但是我刚才
那里有一个中文，
对，
你人名，
人名
没听出来
吗？
没有啊，
就是我听，我是因为可能我看着这个歌词，所以
我
知道他说的、
哦。我没看歌词啊，
就有一个人叫做塞翁。
哦哦，他讲的是塞翁失马的故事是吗？因为我刚刚听到里面讲到他的邻居什么 neighbor 什么什么怎么样，嗯、然后什么可能在又可能不在还是什么的、嗯，好像有什么那些歌词，我大概听了一下，
嗯，
是不是？
嗯，他就是说塞外边关住着一位老翁，人称塞翁。
讲了一
啊，是塞翁失马的。
但是他这里边整体的这个
风格
唱的感觉，
嗯，
跟我们正常听的英文歌还不太一样。
他有点那种美国乡村音乐那种 country music。
哎，对，他整体风格是这
种风格，对，就像西部牛仔的那种感觉、
嗯。
但表达了一个中国古代故事。
那个这个，我觉得这个文化融合的非常好的感觉，
嗯、
因为他本来也是，因为你想那些美国牛仔也骑马、啊
嗯，
然后这个老翁他也丢马，就。嗯是吧？都跟马有关，嗯。
但是我觉得他直接直译“塞翁”这个，
对，
我觉得
这挺有意思的、嗯。然后他很多的这个英文的发音，
嗯，
你说吧，他是纯 Chinglish， 其实也
不
是。不，
他前面那段非常 Chinglish， 后面非常的地道，他的发音就非常的美式，
所以这就很。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对，
就这个人到底他妈会不会说英文？
就最后大家听完以后满脑子大问号是吗？就是很纳闷听完这个，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 Chinglish 是非常标准的人，他是很难发出
非常 original 的这种的发音的，是，
但他是两个融合在一起的、
啊。这首歌很有趣，我觉得其实音乐有时候给人带来的是一种悲伤的感觉，有的带来是痛苦的感觉、
嗯，
有的是带给人欢乐和轻松的感觉。
咱们第一期好像就相对比较悲伤，
对。然后我觉得第二期就
我还记得飞哥讲了一个大雨的故事
啊，嗯，对，就是他
治水
失恋啊，大雨治水，大雨失恋了，然后跑去治水的故事。其实我们讲的是中国民间传统故事了，这个节目。哎呀，
还是传统文化的输出。
哎，对对对，这首歌很欢乐听起来、
哎，
然后给人的听完了以后心情很明亮。
对
啊、然后觉得
欢快。
哎，我觉得这一就是今天的感觉，所有的那种疲倦的感觉都没有了，嗯、因为上一期录太久了，实在是废话太多了，本来有点累了。
听着这歌，应该就是开着车驰骋在草原上。
哎、
对、嗯，然后就觉得很开心。
这
首歌听完以后，这
个我决定加入我的那个收藏夹。
听、要加进去。我觉得早上，比如你刚刚睡醒的时候，你起来刷牙的时候放这种歌，
但是不能是工作日的早上起来。
那你要求太严格，我的意思就是工作日，你马上要进入到一个很紧张状态之前，你先让你放松放松。
恨自己，
没有，开心一点嘛。一般早上起来大家不开心，对吧？
对、
嗯。然后听点开心的歌挺好。
行，然后上一期我跟飞哥，我们俩一人推了两首歌，
是吗？嗯啊，我忘了，我推了一首吗？两首啊，
两首、
哦、两首，两首，
一人推了两首歌，
是的是的，
然后往后我们就想的是，
因为上期也录太久了，
啊、对，
有点、
还是让翠琪老师不光担任这个DJ的角色，
也要当成
那个音乐推荐，也要给我
们推，
哎，也要给我们推一推，因为我们特别想知道
他的品味在哪儿，
没有品味，品味为零，
哎呀，
所以呢，这一期我们就第一首歌让翠琪老师来推，
对、
嗯，
把这个整个就是首秀交给你，
哎，我就是看完这个。歌就是开场的这个歌以后，然后就觉得我推的这个歌好像也能
衔接上，
就是一种比如说人生 处处是惊喜
哦，也是首开心的歌。
啊、然后活、嗯、不是
哦，不是啊，
就是活在当下。人这一辈子虽然非常短暂，
哦，这么深刻啊！
哎，对，它很深刻。但是我觉得我这首歌应该是能够带动我们这一期节目的一些收听率，因为它是一首非常流行，
哦、
然后且群众基础非常。
他在说咱们上回比较小众，然后没有什么群众基础，
得就嫌我们选的太冷门了是吗？但是其实我对于这档节目的定位一直就想给大家听一些大家平常没听过的歌。
是是是是是、
嗯，
我也就是通过这个节目强制两位就是听一听你们平常也不会听的一些歌曲。
是是是啊啊啊！只是我们
俩对咱俩来说，
但是可能就是可能有12亿人都听过，只是咱俩没听过的歌。
是
那他这样的选的话，其实是有难度的。他这样选歌，对吧？所以他要是能选出来，一会儿这首歌我肯定是不会唱，也没有听过的，对吧？
我觉得你可能听过，但是可能不会唱。
那你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先不要说是谁，也不要说什么歌，我看我能不能猜到。
就是以一个人生的里程去阐释的一首歌曲。
那我应该不太猜得到，你这也太难猜了吧也。
哎，我们说一下这首歌，就是我推荐的这首其实就很主流嘛，
嗯，
就是五月天的自传。这张专辑里边的一首歌叫做《转眼》，
那我们
其实我是想推两首歌的、
嗯、
啊，但是呢，就是因为时长啊，或者是说大家的公平性上面来说，
没事，
我决定就是推《转眼》，其实是两首嘛，就是都
没事。你这期推完，下期不让你推了。
行，可以可以，那我下期就可以不准备了。
这样吧，就是我们反正一人推一首，如果时间还很短的话，再给你一首。
不用，不需要。
好好好、嗯、你不用那么大吼大叫的吧
就是自传这张专辑里边的转眼和顽固这两、嗯、这两、嗯、
那咱们今天先听
转眼
好、
嗯、
对然后我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歌曲
好
啊它是五月天演唱的这个流行摇滚歌曲是由那个阿信作词石头作曲
嗯
啊五月天和林依林编曲收录在2016年7月21号发行的自传专辑中然后这张歌曲的 MV 是在2018年12月31号发布是由陈奂仁指导的这首歌是这张专辑的最后的一首歌、
嗯、
对因为自传这一张专辑它整个就是像是一部和青春有关的这个作品然后去回顾这个人的整个一生的这样的一个专辑
所以它这一首是放在了最后
对
老了
不是他是这样的、嗯、他这首歌呢是以这个自传最终章作为他整个故事的一个架构、
嗯、
然后通过一些就是魔幻性的这个意象和诗性的这个语言去探讨时间生命和记忆的本质
投胎了
就是一会儿可以简单的去分享一下这个，就他歌词是创建了一个就是回忆和现实交织的一个时空场域，比如说像里边的沙堡、海浪，是隐喻了这个物质的短暂性，然后用这个浑浊的瞳孔、风干的皮囊去演绎这个生命的进程。
这是他歌词里面写到的，
对对对对，
就是非常的有。那种含义的一些
就诗一样的语言
一些场景他给你制造了一些场景让你能把音乐和他的
我都迫不及待了
哎、嗯，好那开始
然后以及比如说像这个就是回忆是你我生存的地方这种词就是展示的就是记忆作为对抗遗忘的这个精神锚点就类似于像那个有一个
格局很开了
有一个那个动画片
哪个呀
叫什么来着就是
尼尔斯企鹅旅行记
就是说什么这个人
一休哥
不是那个最恐怖的最可怕的
哪个动画片、啊、
叫什么来特别有名特别有名就是一个、讲墨西哥亡灵节的那个
我知道那个很感人
那个
有种族这个有种族问题在里面
啊甭管他是不是就是
寻梦环游记、
对对对、
嗯、
反正就是说嘛就是回忆是你我生存的地方就是要说我这个一生可能走到最后就是
一个
叫什么物质或者是说
这个
身体消散了但是可能我整个这个人是长在了其他人的这个记忆里面
对对对就还没有死的人还能想起你来、
哦、
对对对然后他这首歌的这个 MV 呢是把这个演唱会的计时和超现实的这个视觉
剪接在一起
了融合对比如说有这个婴儿床 从婴儿床的出现，然后到这个人走了以后，然后这个房间变成了一个空无一人的这个房间的场景的这个轮回、
哦、
然后去呼应了歌词中比如说用一生时光写成长诗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初衷、
哦、那一会儿你要给我放 MV 是吧？
我你们想看 MV 吗？
我你觉得好不好看吗？
我觉得还行。
那算了，那就不看。
不，其实是这样啊，
太不会聊天。
我为什么会选这两首、嗯、就是这两首歌，但是着重的是在这首歌、嗯、就是我记得就是又回到了我现在的这个人生的这个状态里面去、
嗯
哦、我就是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从开始看五月天演唱会的时候，我其实是被顽固这首歌所打动，就是相当于是那首歌所表达的是一种就是不管这个世界的主流趋势是什么样子的，我仍然要坚持我自己内心最真实最原则性的这样的一个初衷。然后我当时就是听这那首歌那段时间，就是一就是在演唱会上一听那首歌就会流泪。
嗯，
对，然后呢，
就你觉得那个就公司现在经营不善快垮台的情况下，然后就想到自己，
没有没有，就是觉得说，不论就是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我仍然要坚持我自己的一个生存之道，或者是说我自己的一个为人处事
的
这样的一个原则。
原则
对, 对，然后呢，到了这几年的时候，我去看他的演唱会的时候，我就是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去感动。
了解，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人他在某一个人生阶段，如果能找到一首特别能代表他那个阶段的歌曲，
哎、
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嗯、
然后。包括可能过了很多年以后你再去回想起来，或者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能回想起你那一段人生，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美好
的
一个记忆。
对、
啊、但是我经常就是错位，就是在人生某阶段并没有听到我想听的歌、嗯、反而是在过了很多年以后我又听到了某首歌，我觉得特别能代表我那段
时间当时的处境
的处境，然后我再一看这首歌的作曲的时间其实就是我那个时间、
哦、
我就发现说啊，跟他就是失之交臂，反而有一种特别遗憾的感觉、
嗯、
所以我觉得你能在当下听到你最想听的那首歌能代表你当时的心境是一个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嗯、而且
一会儿这首歌要是不好听打死你。
然后我其实很多人都问我说就是为什么现在五月天要开演唱会的话我都会去现场，
对，票那么贵还要去看。
对，然后我其实是
为我自己的人生和青春买单。
对，就相当于是一个人生充电器，我就会觉得说我在那一场演唱会里边就是听到的所有歌，那里边所有歌曲都是在唱我自己的、
嗯、
比如说过往和将来以及当下等等的这些状态、
嗯、
就有一个人是懂我的，我就会觉得说在那里边的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里边就会觉得哎呀，我就给自己制造了一个情绪发泄场。
对，其实因为不是上次上次我们聊演唱会那期时候，我说过咱们三个一起去参加过那个
五月天
演唱会啊。然后我当时最大的感觉，我觉得其实整个鸟巢里面那五个人，五月天不是主角，而是所有的，就是我身边的人，他们会有一种共同的气场或者是精神力，在那个氛围在那个会场里面再弥漫出来。
嗯，
然后整个的那个气场其实我觉得是更值得花这个钱去感受那个气场，因为你其实很少在其他地方能找到这么多同时在怀念青春的人。
嗯，
对
啊，我觉得那种感觉是很感人的。但是其实说实话他们唱功就还好，
就是而且就是开诚布公的讲啊、嗯、就是其实之前他频繁的在开演唱会，然后不是出过一些负向的这个新闻嘛、
嗯、是的。
然后后来就是他重新开了演唱会之后，然后很多人就会问我，就说比如说哎，他有这方面的一些负向的新闻，
我记得我还问过你，
对，
就
你为什么要去
跑调啊什么那些、
对，就比如说是不是真唱这相关的这些讨论的话、
嗯、
其实我当时我一直的认为的就是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就是我去看他的演唱会我可能不是为了去听他的
唱
的
好不好，
有多好。
对，
那我如果想要去看
那看 JJ 嘛，
JJ 萧敬腾韩红等等这些我都可以去听。我去那儿是因为我是去
我要买的是那个气氛、
哎、你刚才说了一韩红是吗？
啊，怎么了？
没事，就是说我
最近不好听，
我没有听过，我只是就是从过往的认知上、
啊、明白
韩红确实唱功还可以，
对，你从唱功上没问题、啊、但是你说要是说听演唱会，你说听韩红演唱会，我觉得不是在咱这年龄。
我只是说从我们认知的这个、
明白
啊，
对，他从唱功角度，
音乐市场上唱功的这个
代表性的，
对，代表性人物上面来说，嗯，
所以我们下面就
听歌吧，
听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
好
啊，不是这首歌吧？ 不是兰花草吗？不是，
是什么来着？再说一遍。
转眼，
转眼，转眼。
好，那我们听这首《转眼》。
嗯、好的，
我准备还是播放一下 MV， 这样我能看到。
那我也要看。
转眼走到了自转最终站，已浏览所有命运的风光，浑浊的瞳孔，风干的皮囊，也曾那般花样。最爱的相片，让你挑一张。千万个片刻，谁在你身旁？那一年的我，曾和你一样飞扬。惶惶不安，念念不忘，还是得放开双掌。将心中握着谁的体温煎凉，有没有人在某个地方等我重回当初的模样？窗下曾光华，夜色曾清亮，世界曾清晨绽放，有没有人因为我身旁？听我倾诉余生的漫长，在你的眼中，我似乎健忘，因为我脑海已有最难忘，最难遗忘。在我的时代还有唱片啊，如同博物馆装满了希望，披头与讲话，爱情和忧伤，永远骄傲高唱，成就如沙堡，生命如海浪，浪花会耗尽所有的幻想，存款与楼房，挣扎与渴望，散场。回忆如常，冷泪盈眶，风景模糊如天。单的大窗，谁贴着我脸庞？有没有人也笑语过往？跌跌撞撞，当时的缺氧，最平凡日子，最卑微梦想，何时才发现自己的珍藏？有没有人告诉我真相？时间就是最真。
OK
OK， 听完了，我是看完的。
嗯，但是我这个 MV 应该就是这首歌的 MV 应该是有
好几
个
版
本，
对对，因为刚才我对对对，刚才我们看到的跟我脑海里的想法好像
不一样。
它
是一个折纸，
对对对对对，
它是把人物啊还有场景像
一
本
故
事书，就是那个折纸故事书。
对，因为它是2018年才有的这个 MV 嘛，然后之后的话就比如说有演唱会版本。然后演唱会上面大屏会展示的一些那个画面，
哦，
对，它可能就会有很多的这个版本，
嗯，
了解。
但它整体讲的其实就是从一个人从出生，
嗯，
然后到离开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人生的事情。
嗯， 嗯，然后我听完的最大感觉，我就是说这首歌就是非常的很典型的五月天的风格，
嗯，
不管是从他的写词，就是他的那种就是词的那种排列的那种感觉啊，
嗯，
就是他用词的这种力度啊，包括用词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遣词造句的风格，
对，
然后还有就是他的这种器乐的搭配，啊，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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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编曲的风格
是
就是很五月天，
他的表达，对
对，然后其实你就从我，因为我没听过这首歌，我第一次听这首歌，
我也是，
然后我从里面能听到一些他其他的歌的影子在里面，
嗯，
会有那种感觉在，
嗯，
就是里面有几个音会感觉跟他以前的哪首歌很像，
嗯，
就他们的歌曲其实很有自己的风格，
这就是风格，
就是风格，
啊，
就是里面有几个音他就是一定要那么固定搭配，
嗯，
就是他，
对，就比如说他们我就是现阶段特别火，在我认知里边我觉得特别火的，
嗯，
其实是他们为一个电视剧叫《南哄》，
嗯，
就是创作了一首歌曲，然后那首歌曲反正你一听
就是他，
哎，就是五月天，
是的是的，
嗯，
就是他的风格，
对，
我反正最大感受就这个，就是非常五月天，
嗯，
就这首歌很五月天，
嗯，
其他的还好
就触动不了你
们俩，就是因为我其实人生好像没有就是经历过大风大浪啊或怎么样，我觉得还没有到我去回顾一生的时候，可能现在听起来就感觉没有代入感那么强，
嗯，
但是我是觉得他就像一个，
嗯，
他
确实讲个人生道理，
预告了一个，
嗯，是
一个人生的旅程是什么样
的。我听的感觉就是故事性，给我的感觉可能也是因为咱看的 MV 啊，
那是
就故事性很强，
对，
然后他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的内容给你展示的东西，
嗯，
就是让你的感受更重，
嗯
啊，但是从音乐性的本身来讲，那这个就是各有所好了嘛，就刚才提到他自己的风格一听就是五月天的歌，
对
啊，那这个就是喜爱的人就非常喜爱，
对
啊，就是这么一个整体的感受的，这个
是的
这首歌的感觉
就是跟我共情了，
嗯，
对，然后就是反正他确实这首歌也讲了一个人生道理，就是其实人生很快嘛，然后里面会遇到各种问题，
嗯，
然后你都要去想办法解决它，包括我看到那个 MV 里面有一段是他的亲人快离世的时候，
嗯，
可能
他就是
就代表他的房间要倒塌的时候，
嗯，
他其实就顶住了那一页书，他就不想让那个亲人走嘛，
嗯，
他其实是个故事书在翻嘛，我刚看到，
嗯，
他亲人快死的时候他就一直不让人家翻过这一页，
嗯，
他就是不想把这个把人生这一页翻过去，但是他其实虽然说尽力了，但是该翻的还是要翻过去，就是他那个 MV 里面是，
嗯，
大概是这么画的，我大概看的意思是这么个意思，当然其实他确实讲了这个人生道理，我可能现在还不太受用，
嗯，
但是其实我就刚才看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前两天我看那个梁子访谈录，就是那个
我看过那个，
他里面就讲到一段话，说其实对于整个宇宙或时间的时空的长河来说，我们的一生真的就什么都不是，
当然
啊，就是转瞬即逝，你在这一辈子里面你得罪过多少人，犯过多少错，受过多少委屈，其实就死了都是个屁，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应该要看开一点，就是不用太缅怀过去，也不用太对未来抱有太大希望，就是我觉得其实人生能平稳，就是平稳的走完这一生，然后没有什么遗憾，我觉得就很重要，
那就挺难的了，
对，就很难其实，嗯，
我觉得现在我的对于我人生阶段的一个认知就是没必要特别较劲，
是的，其实我一直，我们一直在劝你嘛，其实你就是人，你活得太用力了，我觉得有时候感觉，
嗯，
其实稍微放松一点，
所以你看看墙上那四个字嘛，
叫什么来着，我看一下塞翁失马是吧，不是吗，不是塞翁失马啊，难得糊涂，难得糊涂以为有 Q 的第一首歌我们再放一遍
对，我就现在就是觉得好像也不叫人生过半吧，
嗯，
那肯定不叫，
对，不算人生过半，但是确实就好像是没有你二十出头时候的那么的
努力，用
也不叫用力，就是那么的年轻，那么的说我可以
奋不顾身，
无所顾忌的去、嗯、去。
这个就是你心智成熟的一种表现嘛。
啊，但是我又觉得现在这种，比如说想太多，然后顾忌太多，就也有点没必要。
但是你这个年龄就是这样。
嗯，所以说上一期我们讲到说那个职场卡35岁是有道理的。嗯，
到这个年龄就是会
就是被卡掉，因为你已经没有这个冲劲儿，没有动力，没你没办法给企业造血了。就
对，就是它很
就是
现实的一个问题。比如你站在你如果你是公司老板的，
对，
你
会那么想，但你站在员工的角度，
要看
你
员工偷懒就骂懒猪。
要不你看环球影城那些员工都是让飞哥训练出来的。
哎，那崔西这首歌你觉得你当时听到哪一句的时候特别有感触，或者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句，把那个歌词拿出来我们分享一下。
哇，我这还得给你再把歌词重新找出来吗？
哦，还要现找啊？
啊，
那你也没好好的听哦。
没有，我是觉得就是整首歌
都很有感觉，
每一句
都有敲到你心里的某一个点上。
对对对。
嗯，那算了，那不用找了，也没关系了，我就是随便问一下。
嗯，
行，那飞哥推第二首，
那我来推第二首嘛。其实我这首歌怎么说呢？哎，我觉得咱们几个是不是做电台做的比较久了以后就会有默契啊？就大家其实
又串上了。
嗯，硬串吧，就、哦、
那你就不要硬串，
想点辙硬串。
没有，我在找这个文章，
因为确实我们。每次在录不管是新闻节目啊还是录这个歌曲节目的时候，我们其实提前没有对好具体的，
都是背靠背，我们
对对 对,
对，
没有具体的内容在串，我们都是在聊这期节目前可能10分钟15分钟
才知道对方要干
嘛，我们大概对大概说一下你准备的哪个方向，我准备哪个方向，然后我们就开始录了
啊，也没有排序，就排序都随机，
对对对，我觉得这种随机感或者这种你说默契或者
刺激，
我觉得对，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挺有意思，会激发出一些我们在前期没有准备到的东西，
对，
反而能把最真的东西表达出来，
这个就是
我们挺关键
录节目的一个状态，现在的当下状态也分享给我们的友友们，大家也能知道我们其实在干嘛，
对
吧？然后其实刚刚翠西讲到的是一个人的一生，那其实刚才也说到了，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的话，如果还有没有死的人还能想起你，还能回忆起你，
就说明你的意志还在，没有消散。
对，他其实讲的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在时间尺度上比较宏观的一个，是讲的人的一生。那我选的这首歌讲的是人的某一个阶段，就是在失恋这个状态，其实跟上一首上一期
你推
的
都是失恋的
失恋的歌啊，失恋的。
你最近怎么了？
我失恋了，然后就是这个失恋的歌，这首歌也是。这首失恋的歌，他讲到的就是说我要去怀念我之前恋爱，
也是下雨天吗？
不是下雨天，但是也类似，而且也是一首日文歌
啊。
其实我是想延续上一期的这种故事线，然后我就选的这首歌
啊。
这首歌的歌名它是日文歌，然后我其实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些大家比较平常没听过的一些歌嘛。
Okay,
这首歌叫《再也不谈恋爱了》啊，这首歌。然后这个歌
是表达了你的现在的心境吗？
哎，但是其实我大家听完这首歌以后，你就会发现它这个歌名取的其实是一个反话
啊，
就是我说我再也不谈恋爱，但是其实我一直在缅怀我之前恋爱中的美好的过去。虽然说我赌气说了这句话，但是其实它整体氛围表达出来是我还想再谈恋爱 啊，是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啊。这首歌是特别老的一首歌，是1992年5月25号发行的，
哦、
这个歌手92年
没有你，
那会儿我也才80几岁，才80几岁，
大清也亡了不亡了有小大几十年。
对，92年5月25号发行的这首歌，然后这个歌曲的演唱者叫滇原敬之。他这个姓比较怪啊，日本的姓都比较怪，但他
我没听过这个名字。
滇原敬之，对，他
这字儿你看着你都不见得认识。
对，他那个滇是一个木字旁一个真假的真这个字，然后他其实读滇这个字啊，就是叫
滇红吗？
就是我其实我当时看到他这个名字叫滇原敬之这个滇字的时候，我查他发音的时候，我觉得跟四川话很像，因为我们说豌豆尖儿就叫豌豆尖儿。就滇是吗？他这个滇这个字是一个古汉语字，然后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指树尖，树的枝的最末梢叫滇，然后他姓就姓滇原，叫滇原敬之啊，是他的第五张专辑。那作词作曲和编曲呢，全部都是由这个人一个人完成的。这首歌发行了以后的话，他在日本的有一个音乐排行榜叫 Oricon 啊，就是公信榜，叫日本公信榜上面的话，他累计销售了138万张，当年日本年度单曲排名第7名，是90年代日本国民级失恋金曲。
嗯，
我刚才看了一眼这个。 歌手的
长得很丑，他长得很丑，这个歌手长得、
啊、
长得不好看，但他的声音非常好听啊！一会儿大家可以
去听一下，他那个眉毛长得特别
八点二十嘛，他的眉毛八点二十啊。嗯，好，那我刚好你们在查，
他是金牛座，
是的，5月18号生，他很爱钱。这样子啊，就是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歌手的这个情况。
生日日子5月18号，我要发
这个滇原敬之的话，他是1969年5月18号出生的。如果要算成现在的话，他已经57岁了。嗯，他是日本知名的流行创作歌手与制作人，生于大阪的高圭市。我们上一期讲到大阪有一个什么？哎，环球影城又接上了啊。然后呢，从90年10月发行了首张单曲作品《NG》至今，他的专辑累计销量已经超过了2070万张。他的专辑卖了2000万张，目前为止啊，日本在统计专辑销量的时候，他们是以专辑加单曲合在一起去进行统计的。就日本人不是很爱发单曲吗？
对，卖 EP 吗？
对，他目前为止到截止到现在啊，专辑加单曲的销量是日本独唱男歌手的第三名，就是如果是单独的一个人歌手，就排除组合以外啊，他的总销量是2070万张，是排在日本独唱男歌手第三名。他也是日本独唱男歌手销量破2000万仅有的三个人之一。
哦，那还是很
啊，很厉害。我估计
在日本应该是知名度很高的。
对，然后把他的这个专辑如果单独摘出来，我们不算单曲的话啊，他是日本独唱男歌手的第一名。
嗯，
他的这个销量的专辑。
嗯，
那其实这首歌啊，刚才讲的是这个人，我们在讲这首歌，从作曲啊、作词到编曲都是他自己一手包办。
嗯，
他的这个写歌的风格，他写了这么多首歌，发这么多专辑，他的风格是什么呢？常常以日常生活及恋爱中的小事作为题材。
嗯，
以具现实感的言辞表现在词曲上，因为是首日文歌，所以说一会儿在给大家放歌之前的话，我会跟大家先挑了一个它里面歌词大概是怎么样能够体现出日常生活和恋爱中的小事一种比较具现化的这种歌词的。
OK， 因为是这样，就是像我这种日语水平的可能也
你直接听就行了，就完事了。
嗯，对。
好，然后呢，这个人他长得不好看，他本身也比较内向啊。他每次在宣传他专辑的时候都已经非常低调了，他都不太爱宣传。
嗯，
但是他在第三张专辑的话就已经缔造了破百万销量的这么一个销售成绩。
嗯，
成为日本歌手日本歌坛上面的男性创作歌手的一个耀眼的星星啊。到1999年为止，他92年发的这张专辑，他其实好像是89年还是哪一年出道的啊？到99年为止的话，这个滇原敬之一共发行了22张单曲和9张原创专辑，在这九
年，哦，那他创作量也
还行。那，在这9年当中的话，尽管不具有偶像的外形，刚才山东也说了，他长得不好看，但是他一直是
日本，我没说人长得不好看，
是我说的啊，一直是日本
长得很有特点，
日本歌坛广受欢迎的男歌手。他的声音呢被形容成什么呢？像西瓜一样清爽的声音。
哎，那待
会儿
我听
可以
听
一下是不是有西瓜的味道啊。而且他这么多年他的声线一直没有变，他今年都50多岁了，
哦，
他还是这个声线。
嗯，
啊，一会儿咱们几个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是他2025年还2015年他的演唱会
啊，哦，演唱会
你可以看他直接 live 版，他的声线是不是还有西瓜的这种清爽的感觉在啊。
哦，okay，
那我讲一下这首歌他当时写的目的和背景是什么啊。这首歌本来是写给他的一个键盘手叫本间昭光，当时本间昭光失恋了，他说要写一首歌来安慰一下这个本间昭光。
哦，
然后他这个本间昭光呢就是因为失恋的原因导致就是非常的情绪不好，非常的消沉啊。
嗯，
然后他想写一首帮他振作起来的一首歌，他的歌名呢叫再也不谈恋爱了，其实就是想要鼓励这个昭光啊。他说并不是真心发誓不再爱，而是男人失恋后故作坚强，心底却放不下那个人的这种男人的逞强与脆弱，其实写的就是这个他的键盘手的这个当时的一种状态。
嗯
啊，那这个歌的特点是什么呢？凭借轻快流畅阳光的旋律与写满失恋后的矛盾心事歌词之间形成的强烈反差，
嗯，
形成了90年代 J-pop 的标志性作品。
嗯，
就是那个 J-pop 就是日本音乐，它有个单独的分类，如果我们用那个 Apple Music 上面就会有个 J-pop 这个分类的标志性的歌曲啊。
嗯，
该歌曲被多国多位歌手翻唱了不知道多少遍。嗯，有英文版、粤语版、普通话版，甚至闽南语版和印尼语版本。
嗯，
就这首歌啊，那我们先我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歌词，我们就直接开始听。
okay，
好不好？这个歌词 细致描绘了主人公失恋后的心境的变化，表达了即使获得自由却感到更加孤独的矛盾心情。主人公通过决定丢弃并排的牙刷，两个人以前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两个牙刷放在一起，他把这个歌词里面就写到了这个东西。还有根据对方兴趣购买的衣服，你想两个人耍朋友的时候一般就哎你穿这个好看，他就买了这种衣服，他把这个衣服都丢了，等充满回忆的物品展现了对过往的释然与决绝，同时也流露出对美好时光的怀念。最后歌词以曾经真心喜欢过对方作为结尾，在苦涩中传递出了一种释然的感觉，又重回了一种想要恋爱的信心。那他这个歌词里面我觉得我挑了几句啊比较感觉就写的比较好的，他里面就讲到了说，你离开以后虽然我不是什么都不能做，可是我用壶烧水的时候却不记得红茶还有没有，就以前都是他的女朋友在帮他泡红茶呀泡水，但他想要喝杯红茶的时候，他烧水的时候，他都不记得说家里还有没有库存了。然后他还有句歌词写到说，自己做了一顿早饭但不怎么可口，不过如果是你做的我怕是又要抱怨喽。就是这种感觉，他的写词的方式就是非常的生活化，对吗？然后他还写到了说，在一起的时候总觉得拘束的难受，如今好不容易得到了自由我却倍感寂寞。就以前你老管着我就很烦，现在你离开我了我就觉得很无聊
少点
寂寞。对，然后他歌词写到了
PTSD。
对，然后他里面写到了说什么呢，杯中并立的两只牙刷现在要扔掉一只喽。然后顺着你喜好买的衣服虽然有些不舍但还是扔了吧，我抱着垃圾桶出了门，我对自己说要像个男人一样要干脆一点，可我这样的人在路旁的人看起来一定是满脸忧愁的。就是他虽然很坚强想把这些以前有你生活痕迹的这些东西都丢出去，我抱着垃圾桶出门去倒垃圾的时候，路人看到我的表情
还是悲伤的，
悲伤的表情。他的写词风格是这样啊。然后他说，爱情考卷的答案结果下一次我一定会和另一个你一起找到，就是我这
重新投入一个新的，
就是我跟你这次的考验没有经得住考验，你走了，所以说我没有找到爱情考卷的答案，那我下一次会再找一个跟你一样的人来继续找这个答案。他是这么写的，如果当时在你面前我能更坚强，我绝对不会说出再也不恋爱了这样的傻话。他当时应该是分手的时候，他为了逞强他就说老子以后再也不恋爱，老子再也不相信爱情了啊！他可能说了这样子狠话给对方，但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就说，哎，如果要是我当时更坚强，内心更坚强一点，我肯定不会说这种气话，我也不会跟你说再也不恋爱这样傻话，说就说明我还是很怀念我跟你之前的这段恋爱的这个关系，并不是把它一笔勾销或完全从我记忆中给抹掉啊。他其实歌词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种
感觉。
对，那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行，那我们听歌。
もう
捨ててしまおう。男らしく潔くとゴミ箱抱える僕は、他の誰から見ても一番センチメンタルだろう。
这首歌说实话我一开始因为我们看的是 live 版本啊，
对，
嗯，你以为是一个特别悲伤的旋律是不是？
不不，首先这个管弦乐团的
配置很完整，
对，
对，
非常大，
因为他太有钱了。
一开始是一个非常欢快的
前奏
嗯，
整体的节奏也是一个很就是宏大的同时又很欢快，
对，
嗯，
但是他让我高兴不起来，
对，而且他这个编曲就完整到说连敲钟里面就会有钟，就是有人在敲，
对
啊，他现场 live 版那个动画片就会有人挂了钟。
但是我听这首歌啊，就是在高潮的来临之前的那一段让我特别有画面感，
嗯，
就是首先我是觉得日文歌你一听哎就知道它是个
日本歌。
你这句话一点毛病没有，一听就是日文，
就是他那个旋律就很有就是日本的这个特色，
哎，对，因为刚才飞哥提到了，
嗯，
对吧，这叫什么风格
J-pop，
哎，
嗯，J-pop 风格，
嗯，我就是他那个旋律一出来吧，让我有一种夏天在镰仓，
嗯，
然后在铁道边上，
嗯，
然后绿阴阴的，就是绿树阴阴的那些植物，
嗯，
然后有一个低矮的小别墅，
嗯，
然后有一个人
西瓜
在，不是西瓜，
有一个人在吃西瓜，
就是有一个人在里边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嗯
啊，
那你刚才有听到他声音里面西瓜的感觉吗？
没，就西瓜应该是什么感觉呢？
不知道，就是又甜又清爽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其实在这个我们看的这个版本的时候，他已经47岁了，
嗯，
就他能保持他20几岁的这种声线，我觉得还是挺难得的。
就他给我带来的画面感是刚才我形容的这一些。
然后他那个眉毛也确实就是8:20的眉毛。对，
哎，这个歌词给我带入的，太悲伤了，
是他就是完全是在缅怀他自己的，
啊，那可能我有点，对，我这个歌词听完了以后，
对，
我特别的悲伤，
因为我觉得山总其实还是很能找准点啊，就是我后面我也准备了一段话，就是我自己听完这首歌以后感受，
嗯，
我想在大家听完歌以后给大家分享一下，
嗯，
我说这首歌曲的旋律就是悠扬动听，整首歌曲的编曲简洁而不失华丽，
嗯，
对吧，刚山总也说了他整个的配乐啊，整个配置，
对，
通过钢琴和弦乐的演奏，就他营造出了一种温馨而感人的氛围，同时 这首歌曲的节奏感又很强烈，
对，
对吧？让人在听歌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
没错
啊，总的来说呢，是一首充满了情感和意境的歌曲，通过歌词和旋律的完美结合，不仅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痛苦和失望，更让人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和美好。
是的，
它其实就是两种完全相反的人类的情绪交织在一起的这种感觉。
嗯，
这首歌它并非单纯表达不再恋爱的决绝，而是通过逞强与真实情感之间的拉扯，让每个经历过失恋的人都能找到共鸣，能够勇敢继续去爱。
对，
它其实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有一种重新出发的感觉，就是收拾好所有的过往的
情绪，把你的牙刷丢了呀，把你什么
然后生活的状态，然后我要重新再出发，哪怕是说，比如我把已经分手的这个人追回来，还是说重新
再找一个人，
一个人面对，或者是再找一个人。
但是刚才有一个词特别能表达我听完的感受，
嗯，
就是逞强。
对，就是逞强，
就是这个词太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就是从歌词到整体氛围。我认为它虽然最后的落点其实是意思是我可以接受，我要重新选择一个更好的另外一个人，我一起去续写这个爱情的篇章。
嗯，
但实际上我认为他说出这句话的内心实际上是在逞强着说，
是的，
是这种，我听完是这种，
对的，
勾起了你哪段回忆？
而且其实他当时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应该也是20多岁嘛。
嗯，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年轻人，
对对对，
在面对失恋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不像成年人那么冷静。
对，
他其实就是有一种老子就是
非常纠结的感觉，就是。
就分开就分开，心里就什么都就那种感觉，下一个更乖，就是那种。
但实际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实际是没放下才会
说这种话，要不然你放下了以后根本
就非常冷静。
我觉得人在痛苦的时候应该就是不说话的情况，如果你要是跟人对吵啊，或者是甩一些狠话出来，
嗯，
说明你心里还是没放下。
对，
就是这种感觉。
对，
这首歌就是这种感觉。
嗯，
啊，还是好。那我就除了这首歌以外的话，我们再讲一讲这首歌周边的一个故事。
嗯，
然后我这一趴就算过了啊。
嗯，
这首歌在2025年到就去年到今年的时候，突然在印度尼西亚意外的爆火。
嗯，
它为什么爆火呢？是因为 MV 中的这个滇原静之啊，被当地网友认为与印尼的第七任总统佐科维多多长得很像，
主要还是眉毛
长得很像。然后我去网上搜了一下，这个印尼的第七任总统确实长得很像两个人，然后引发了热议。该曲在2025年12月的 Billboard 的 Japan Song 就是印尼区啊（括弧印尼区）排行榜上夺冠了。
哇，
就是92年的歌曲啊，隔了这么多年以后突然又夺冠
了，30多年，
并且还多次重返了这个榜首。就是可能他掉下来，过几周他又上去了，就说明印尼人就觉得这首歌第一很好听，第二跟他们总统长得很像啊。然后我再讲一讲关于这一个歌手的一些故事。
OK。
这个歌手他其实命运也比较多舛一些。就是我们说了他其实是日本销量专辑销量前三名的这么一个歌手。他其实
刚才飞哥还提到了他很有钱。
他很有钱，他很有钱干嘛呢？他就去吸毒了，就不太好。他后来吸毒了啊！他在1999年8月份的时候，警方在他的家中搜出了
涉毒了，
对，就搜出了迷幻药和兴奋剂等非法药物啊，然后把他给抓了。那他在同年12月的时候就被判处了1年0-6个月的有期徒刑，并且缓刑3年，说明还是没有给他抓进去，但
没有实行。
但他其实身上是有案底了，已经，对吧？在被捕之后，当时所属的唱片公司，他当时属于是索尼音乐。然后索尼音乐还有他的前东家是华纳音乐，
哇，全是大的，
他其实就全是大的。这两家公司纷纷表示，把他以往推出的所有的作品全面
下架，
全部下架，
劣迹艺人了吗？
对，他这么多年来的努力的结果，全部都化成了乌有啊！在15个月之后，他在2000年11月重新加入了出道时的东家华纳。他当时从索尼离职了以后，
重回华纳，
他又重回华纳，他又很低调的发行了他个人生涯中第10张个人专辑叫《太阳》，而重返歌坛啊，在往后的2年之间都不见有之前的任何的辉煌的这个成绩了，直到2003年的时候，他后来就发现说，我既然整个形象坏掉了，那我不如就转退为做幕后嘛。
嗯，
因为他本身写歌的能力很
强，他就是编
曲，
他编曲写作家，
对，他其实他本来就是从作词到作曲到编曲就他自己弄嘛，所以说他说那我要不然转为幕后，我给别人写歌。
嗯，
他当时给日本杰尼斯偶像团体 SMAP，创作了一首歌叫《世界上唯一的花》。
嗯，
这首歌就是他写的。SMAP 里面最有名的就木村拓哉嘛。
嗯，
他就开始给 SMAP 写歌。然后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花》呢，是激励了所有的日本人，并且非常受欢迎。在当时2003年那一年的话，他这首歌的销量就突破了250万张，然后成为年度销售冠军。在这一年的话，他自己和 他 也把他自己和 SMAP 推上了歌唱事业的高峰、嗯、SMAP 也是因为这首歌才变成了一个特别主流的
顶流，
对、嗯、日本顶流相当于。同年五月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日本的有个戏剧天后叫松岛菜菜子，
嗯，
他说我从来不会给别人拍任何什么 MV 啊这些东西的啊。他五月份的时候，松岛菜菜子主动要求说我要给滇原你来拍这个 MV 啊。他因为就是喜欢滇原的这个轻柔舒缓的这个歌声，然后他破例才录，才给他录的这个，也相当于给他背书嘛，说你是虽然形象很坏啊怎么样，但是你现在只要改好了以后，我们还是愿意支持你的啊。然后同时这首歌也成为了松岛菜菜子主演的广告的主题曲，就甚至还给滇原介绍了更多的曝光的机会嘛。我就想想松岛菜，你们不了解松岛菜菜子吗？
听过，
听过。
对，然后我就记得网上
这人名太有名了。
对，她长得很好看。然后网上有一个就段子嘛，就有一个女孩说，能不能帮我取一个像松岛菜菜子一样这种好听又可爱的名字？后来网友说，你叫鲁化花生油。这个段子啊，
鲁化花生油，
鲁化花生油，对对对，好。然后在2006年的时候，滇原发表了专辑叫《Life in Downtown》这个之后啊，然后他个人专辑总销量在三个月超过了1089万6000张，超越了日本男歌手专辑总销量的原纪录保持者井上洋水，成为新的男歌手专辑总销量的最高者。从2006年开始，他就一直保持这个记录，他现在仍然是日本男独 solo 歌手里面的销量专辑的第一名、
嗯、
就是他。所以说他其实有好多歌都非常好听，我只是今天随就找了一首我觉得比较、嗯、有感触的一首歌。他其实还有很多歌也很好听、嗯、以后如果要有机会还可以给大家分享，或者是大家可以自己搜一下关于这个歌手的一些歌、啊、
嗯嗯。其实刚才还有一点我漏掉了、
嗯、
就是他的歌词是我、
嗯、
虽然我听的歌也不是特别多啊，
嗯，
虽然我是中华小曲库、
哎、
是，但是呢但是呢他的歌词的风格太独树一帜了，
嗯，就写了一些废话。对，
为什么有很多人能听完了共情，当然咱说的是他是
日本
啊，就是说翻译完了以后、
啊、
就是说翻译完了以后为什么有很多人能共情，就是因为他写的实在是太细节生活化，
太真实了，就是我感觉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所以他就特别能让你有代入感。
对对对对、
啊、就是用一个最平民化的语言和词，
对，
表达了一个
一个人生的小道理，
对，一个特别小的，你说
某一个共情的点，
其实咱们在甭管是你过五年过十年再看咱们之前所谓的失恋的这一个阶段的过程，你就觉得它是一个很小的事儿，跟你今天早上刷没刷牙都类似。
对对对对对，
它只是你把它放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里去看的时候，它就是比如说你昨天早上没忘了刷牙了，
对对，
就其实就等同于这么一事儿。
对，但是所有经历过失恋的人应该都知道那三个月
那个阶段，对，那个阶段
很难熬，然后就是你随时不管是睁眼闭眼在任何做任何事的时候，你都会回想起以前跟对方相处的各种生活的点滴，可能就是因为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面，穿了同一件衣服什么的，都会勾起你之前的回忆，让你变得很痛苦。
对
啊，他其实是这种就写的确实很具象化的歌词。
对
啊、嗯，大概是这么个感觉。
刚才忘了提歌词的这个。
OK，、
嗯、
行
行，那就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最后一首歌
我来进行这个推荐啊。
好，
这首歌其实是在我成年以后，
嗯，
才听到的，
48、
嗯、啊，才听到的。但是这首歌写和发布也是很早的，
嗯
啊，然后这个歌手也是一个相对比较老的，
嗯
啊，是罗大佑老师。
哦，罗大佑、
嗯、我相信大家
跟李宗盛一样啊，就是都是属于那种歌坛泰斗。
对我相信大家其实肯定是听过罗大佑老师的很多歌，
恋曲990，哎，乌溜溜的黑云。
对, 对、啊、罗大佑老师的声线和他的风格也是比较独树一帜。
哎，是啊，一听就是他的歌、
啊啊、对，
他发音很特别。
对，但是他其实唱什么风格的歌更多一些呢、嗯、就是什么方向的歌更多一些，
就是那种耍朋友的歌，
哎，恋爱的歌、
嗯、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今天推的这首偏偏不是恋爱
啊，他还有这种啊，
哎、嗯、我相信两位应该没听过，但是待会儿大家听的时候就能感受到，其实罗老师不光是能写恋爱的歌，
他还能写，
他还能唱一些
武侠歌曲。
哎，那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罗老师啊、
哎、
罗大佑其实原来是一个职业的医生
啊，
嗯，他写完第一张专辑叫《知乎者也》爆红以后，
嗯，
其实他还承受了巨大的一些舆论压力。
他原来是哪个科室的？
应该不是妇产科、啊
哎、对，
他内心呢充满了迷茫和矛盾，在录制第二张专辑的时候啊、
嗯、
一共耗时了有9个多月，
哇塞
啊，他自述这是自己最惨痛的一张唱片。其实咱们就是作为圈内人应该理解，在你艺术灵感爆发的时候，
嗯，
你是会在非常短期内
嗯
写出非常多的
对
经典作品，
是的，是的。
但是，一旦过了这个阶段，
再也写不出来了。
对，
其实我很有这种感觉，就是以前我每次上学的时候要考试之前，就是期末考试之前那段时间，我就疯狂的想写小说，然后我就会构思很多剧情什么的，然后一考完试，然后开始动笔，然后写不出来了。我真的就是，我每次一到考试前，我就特别就有很多故事
灵感爆发，
啊、就
是他自己就从脑子里蹦出来。
对，然后我就想的是快点考完吧，考完我好开始把我刚才想的那些故事全部都写出来。然后结果一考完试就完全没那个，
错失了一个那个
文坛泰斗
西野圭友，
东野圭吾是吗？
对，你是西野圭友。
哎哎哎，嗯。
所以当时他自己评价他是最惨痛的一张唱片，遭遇了很多挫败感。
哎，
那他戴着黑墨镜，一身黑衣，
对对对，他老
反派知识分子的形象。
是的，
放弃了安稳医生的职业，用歌曲来记录时代的困惑，
对，
就是我想给大家推的这首歌的内容啊。
对，
这首歌呢是他跳出了个人爱恨，把目光投向下一代的作品。
哦，
写完之后不久他也离开了台湾去香港发展。
嗯，
歌曲原版有7分30秒，
这么长。
哎，当年的磁带时代呢，有很多人录歌会因为磁带的长度不够，
嗯，
所以录不完它的结尾。
哦，对， 对对对对，
它的结尾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是反复的去吟唱飘来飘去这四个字儿。
哦，
到时候咱们听的时候可以感受
一
下，一
起飘一下是吧。 嗯， 嗯，
这个点成为了很多老歌迷的一个经典的记忆。
嗯
啊，那整体歌曲的曲风呢属于叫叙事摇滚
啊，摇滚
是这么一种感觉
啊，
嗯，或者叫人文民谣
啊，民谣
是这两个。
哎，我喜欢听民谣。哎，
对，然后时长呢是7分30秒，在80年代华语流行乐里属于
登峰造极了，
非常超长，
太长了，一般3分多钟嘛，歌，
对，
对吧？了不起4分钟。
哎，它整体的感觉呢是没有激烈狂暴的这种失真摇滚，编曲啊偏向庄严和史诗感。
嗯，
钢琴铺垫，合成器，军鼓。中间呢还穿插了一些孩童的人生。
嗯，
哎，情绪是层层推进的。它比较区别于刚才咱们说的这种情歌小调，就是咱们理解他之前唱的那些啊。
哎，嗯，
它更像是一首音乐寓言
啊，那比较恢宏。
哎，它有很多的叙事的段落，比较像念白，其实有点像李老师的那个。
哎，
那个，
哎，对对对，
他副歌不断的去用一个重复和循环，
嗯，
去放大这些迷茫和警醒的这种氛围。
嗯，
整体结构相对他其他那种唱情歌的会宏大一些啊。
嗯，
他重点表达的是内容而不是悦耳的这种传唱，
了解，
和非常适合聆听他。我觉得他更多的像一个故事，
所以一会儿我得把歌词打开边看边听。
哎，OK。 嗯，那咱们先听歌。
他叫什么名字啊？关键是我得搜一下，不然我不知道这个。哎
啊，这首歌的名字是未来的主人翁。
哦，那不是我吗？哎，
好，那我们听歌。
好，
今天来到世界里， 就这么飘。 OK
OK，
嗯，
听
完了，听
完了，
哎，很好听这首歌，我觉得啊，我没听过这首歌，但是我听完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首歌确实很长啊，时间，然后但是我觉得它中间飘来飘去那一段的话，我觉得不会让我觉得烦，就有一些歌很无意义的 repeat 的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有时候想快进嘛，但是我觉得它这一段飘来飘去啊，就是大概可能有两三分钟的时间在飘来飘去，我觉得反而是给了我去重新回味前面那一大段它叙事的那一段的那个歌词的内容，然后我就因为我也是一边看着歌词在听这首歌，它中间在飘来飘去一直作为我的 BGM， 然后我就把歌词又摇回到上面那一段，然后再整体去品味说它到底想表达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啊。然后其实我觉得它这首歌应该也是九几年吧还是八几年写的吧，应该是。
对，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背景啊。这首歌发行于1983年。然后是这个背景是8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台湾省经济来到了一个高速起飞，城市化飞速推进，高楼崛起的时代。那同时会带来很多什么问题呢？比如说环境的污染，
对，
家庭结构的变化，
对，
传统价值观被冲击，很多社会问题同时出现了。
对，
当时有大量的双职工家庭，
嗯，
出现了很多，最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们不想变成钥匙儿童。什么叫钥匙儿童呢？
自己
就脖子上挂钥匙吗？
对，
我小时候就脖子上挂钥匙啊，然后我妈说你开门时候就要取下来，小心被吊死，我说好累。说不要，就是挂在脖子上的钥匙直接去开门容易被吊死。
对，为什么这些小朋友，
爸妈在忙啊，都没时间管我呀。
对，
都没有时间开门，
所有的小孩脖子上都会挂一个家门钥匙，然后独自的放学回家，
所以我觉得指纹锁很重要啊，不是那个。好，继续继续。
他主要是缺少了很多父母的
关心、
陪伴和关怀。
是的
啊，当然同一时期早期的电脑也出现了。
是的，
所以
电脑儿童。
对，罗老师在83年就敏锐的捕捉到了
人类对电脑的依赖，
科技会改变下一代整体的生活方式。
现在都变成 iPad 少年、电脑什么网瘾少年啊这些啊。
对，
然后包括我外公每天拿个 iPad， 我妈说你都成网瘾老年了，真的，我到每天就沉迷于上网。
哎，罗老师在当时83年看到了城市繁荣的背后，
科技的进步带来的反噬作用。
对，
对，
比如孩子被忽视，环境被破坏，
少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相处，
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所以当时他写下了这首歌。
他其实这个歌的整个的编曲和曲调感觉就是失望，我有一种失望的那种，
有一种控诉这个社会的感觉。
尤其是最后飘来飘去，中间再夹杂了很多愤怒的指责，
但是骂完以后他就觉得很无力。
对，
有那种感觉。
对，
嗯。
然后他里边也提到了，我们留下的未来其实是我们孩子的当下。
对，
这种感觉
其实是这样子的。
就是有一种鲁迅的感觉，就是那种弃医从文，就是觉得我本来想要用拯救身体就能改变整个国家，
但是发现不行，我需要先改变灵魂。
对
对，就是你的智商得先治疗一下，就是你大脑得先治疗一下，因为你的思想如果没有治好的话，你做的事情都是错的，那你就会闯更多的祸。他其实里面讲到的，
两位有没有想过罗老师除了爱情还能
写这种比较就是深度比较有格局的这种大歌是吗？
我对他没有什么认知，
因为不是崔琦老师那个时代的歌手。
对，因为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讲故事的歌手，他其实讲的故事可能有很多种类型，这也是我，当然我没有听过他写这种歌，我第一次听我觉得，但就是很奇怪，但是又觉得啊好合理，就是他是能写出这种歌来的人。他本身有一点偏愤青的那种感觉，而且他的造型，我一直觉得我以前对他的造型的定位就是毛利小五郎，你知道吗？他就长得很，整个很瘦很高，然后戴个眼镜，然后整体的那种感觉很像毛利小五郎。
戴黑墨镜。
对，戴。
你看我为什么对他没有认知啊？就是我看了看他的这些歌曲，我就听的就很凤毛麟角。
恋曲
这
个
不记得，我不就是可能能听过，就可能播的时候才能意识到我听没听过啊。但是看名字，童年，光阴的故事。
对，
对，
讲故事的人
这不都听过吗？
野百合也有春天，
好好听这首歌，好好听。
没了，
没听过，
好像就没有。
恋曲肯定听过，
可能是吧。然后就没有什么，比如说我看名字就能知道说哎这歌我听过。
确实比较老啊，确实岁数比较大啊。
对，但是你们听这首歌的时候有哪句歌词你们会觉得很有印象？
可以一句一句跟大家说一说啊。我觉得开场，你走过 林立的高楼大厦，穿过那些拥挤的人，望着一个现代化的都市泛起一片水银灯，突然想起了遥远的过去未曾实现的梦。曾经一度人们告诉你你是未来的主人翁。不知道大家应该有听友刷到过我的那个抖音啊。我抖音里之前有一个特别火的是那个共产主义接班人。
哎，对对对，我们也是未来主人翁。
好几百万，对，
一直小时候一直就被灌输说我们是未来主人翁啊。
对，小时候我们一直被称作未来的主人翁或者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但是凭什么把这种社会压力强加到小朋友身上？
其实我的感知是长大了以后我们更多的感受却被淹没在了拥挤的城市，
是
反而丢失了我们儿时的理想。
对，其实是这种感觉，
这种就是那种落空感。
小时候以前我说想去学挖掘机啊，我就特别想开挖掘机。小时候，然后就老师说你有什么梦想，好多人说当医生啊，
医生
当什么
老
师老
师
警察，
然后我说我想去开挖掘机，然后老师就下一个同学就后来没
都不会追问了是吧。
以前很喜欢工程车辆啊。
这句话其实给我的感受就是这一段歌词给我的感受是一种落空感，
对对对，
无奈
空虚
啊，无奈，
有这种感觉。
然后后边就是每个人的眼睛望着那象征命运的红绿灯，其实这句话就怎么说，这个红绿灯其实代表了很多东西，是你内心的一个东西。但罗老师可能会认为这个红绿灯象征着什么？象征着社会规则安排。
对的，就是社会让你停你就停，社会让你走你必须走。
对，
就是
所以你的人生道路实际上
安排好了，凭什么？是吧？对，是有这种感觉。
每一个今天来到世界的婴孩，张大了眼睛，摸索着一个真心的关怀。那这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因为两位没有小朋友，其实我的感触更深一些，因为我有小孩嘛。
刚刚出生的时候，眼睛睁开了以后是吗？
对，他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样子，
好奇。
然后他逐渐你陪伴他长大的过程，然后你再回味这句歌词的时候，你会深刻的能感受到说，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所作所为，不管我们现在做电台，还是我们看到的和我们在工作当中任何一个人的工作环节，你在做的事情，其实决定了我们的下一代长大了以后他们要面对什么样的世界。真的真的就是这个状态。
但是其实我虽然说我没有孩子啊，但是其实我看到就是路边的那些婴儿啊什么，我觉得他们眼睛里是有光的。但是现在就是我们这同事啊什么眼睛里早就没有光了。我觉得他写这句歌词的时候是不是想让我们这些听歌的人能想起来说你当时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希望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以及你现在用通过眼睛看到的世界原来其实跟你想的不一样，或者是就至少是你的家长对你的期许或什么都会有一些地府有一些地府的那种感觉
是。最后那个核心的也是有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要被你们的发明变成电脑儿童。还有钥匙儿童，这个其实我觉得现在变化挺大的了啊，就刚才飞哥提到的科技改变生活。
对，
我们不需要钥匙了，但是我们可以有指纹锁，我们可以有密码锁。
对，
但这句话的核心其实是我们要更多的去陪伴我们的下一代，让他感受到
不要让他自己在家待着，对
对吧？
你觉得这个密码锁这件事儿有没有把钥匙和电脑儿童给结合了一下？
电脑钥匙，它其实就是个电脑钥匙。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在83年发这首歌的时候，到了26年，其实我们对于下一代的陪伴，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因为我小时候想我在暑假的时候
自己一个人在家，
除了爷爷奶奶的陪伴或者姥姥姥爷的陪伴，或者被送到可能
夏令营
哪个宜家什么，
对对对，
哪个夏令营，然后剩下的时间因为父母双职工，那你一定是自己被反锁在家里。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
我记得我有一期节目还讲过，我差点举着伞从
降落伞下去，
举着雨伞
降落雨伞
从楼上跳下去，就是因为想出去跟小伙伴玩。但是
被限制，
对，不是，我觉得这个被限制怎么说呀，就是他必须要限制。
是啊，
他不能让你自己在
你在路上玩很危险。
对
啊，
你很危险，你那个年龄你就不能做到这个事儿。但是父母必须去工作，他没有时间陪你。
是的，
那 没有办法，我觉得这就是一死局，
是死局啊、哦、所以现在有好多，不是很多就是两个人两口子结婚，有一个人会选择不上班嘛。
但你如果有这个能力，我觉得是 OK 的。但如果你家庭达不到这个能力，那没办法。
但是其实我觉得可能只是城里人会表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是乡下小孩，我看天天就在外面疯跑什么的，也没啥事儿，就没有人拐卖啊什么那些的，所以家长会很放心，对吧、
嗯、
其实反而是城里比较危险一些。
嗯，对，他这个危险是不同的嘛。
对，乡下小孩可能会被牛撞死，就去惹牛是吧，
被马踹死，被羊
踩死，他有其他的危险。
就只有那一条路吗？一个结果吗？
哎，是是是，我觉得太悲伤，给大家开个小玩笑。
对，然后就是最后的结尾非常长的一段飘来飘去。
是，
其实这段每个人听下来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
嗯
啊、嗯，但给我的感受就是本身啊，我理解的罗老师这一段其实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就是比如像飞哥这种，他在认真听的时候，他会去看前面的歌词，去再反复的想前面他想表达的内容。那有些人就是认真的或者说专注的去听他
在摇摆在，
对，唱这段飘来飘去。那这个其实给我个人的感受就是，
人就是人的性命很像蒲草或者是那种浮萍，
哎，无力，
嗯，对，就是那种没有根，
嗯，
然后就是那种随波逐流，
对，没有、
就是、
他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他就告诉你你是在
飘着、嗯、就是感觉不扎实不踏实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未来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
嗯、
我现在活得怎么样也不是很踏实，
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精神漂泊的那个感觉，
对，
就是你精神都在飘来飘去、
嗯、
你今天想的和明天想的和你当下想的可能都不一样，
嗯，
你没有一个主心骨，
了解，
我觉得是那种感觉，
对，就是这种的、
嗯、
你也不知道你未来要干啥、
嗯、
你干什么样才算是干好了，什么时候是没干好，这种、
嗯、
就是那种感觉，没有标准的那种感觉、
嗯、
啊，
可能是不是因为没有理想导致，
有可能，我觉得就是我们 我
有
时候在、
啊、对，或者说没有
信
仰，
我有时候觉得我每天就是下班的时候我在想我今天忙了一天到底在忙啥呀，到底是为谁辛苦为谁，
对呀、
啊、
对、
就是、
这个是我现在每天问自己的问题，然后发现说、嗯、
不值得、啊、
对
对会，
那你开工资那天就值得，
超级值，因为前面都在摸鱼啊，就白捡的钱一样的。对，我对于这个歌词啊里面其实有一句话我比较有深刻的体验、
嗯、
就是罗大佑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以前当医生的时候，他应该，因为我觉得当医生应该是学历比较高，会比较爱学习的这个人啊。当然，我就是为什么对这句话非常有感触的原因，是因为这句话，如果你没有看过这本书，你可能不了解这个歌词。
嗯、
它里面就是在靠近尾声的时候，他说过了一句话，叫"我们不要一个越来越近沉默的春天"。
啊，
沉默的春天，它其实是来自于一本书，就我以前也看过这本书，大概是1960几年的一本书，叫《寂静的春天》。寂静春天这
本书、啊、那会儿正好是你刚成年，
哎，对，刚刚成年。然后1960几年，一个美国作家写的一本书叫《寂静的春天》，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诺贝尔化学奖的一个得奖的一个人，他发明了一种剧毒的农药叫 DDT、
嗯。
这个 DDT 的话会被人类广泛的用在各种的，就是播种啊或者种田上面去啊、
嗯。
但是这个农药的话会杀死所有的昆虫和鸟类和什么东西，
春天就没有
声音了。它其实是以这个故事，这本书是以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开头，去呼吁整个政府说你们应该要严格管控 DDT 这个东西，要不然未来的小朋友们看到的春天就不是一个鸟语花香的春天，就是一个寂静的春天。然后这本书就叫这个。后面他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做了大量的努力，然后最后真的立法了，就是对于 DDT 这种得了诺贝尔奖的一种化学物质做了严格的管控，然后让它的整个科技虽然在发展，但是也让它的危害降到了最低啊，是这么一本书。所以我觉得罗大佑写这句话的时候应该是看过这本书，他说的是我们不要一个越来越接近沉默的春天，后面他也说我们不要红色的污泥，就是他那个土地被 DDT 污染了以后会变成红颜色的土地啊，就是可能是这个事情写的这个歌词、
哦、
是我看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如果以前有看过这本书啊，就大概讲的是这么个事。嗯，
这个听完了最后这首歌还是有点
感伤，
嗯，有一点点伤感啊。因为我其实这两期推的这几首歌吧都有一点这种
悲伤，再
轻推荐点那个开心的吧，就是无脑开心。
要请出唐老师。
哎，那今天的节目的结尾呢也是一个我们听众的点歌。哎，这首歌呢是腾格尔老师和金子涵的。
哎，哇，这首歌可好听了。
对，我觉得这大家应该都听过这首歌。
对，但是我们要满足我们友友的心愿、
哎、 所以这首歌是凯文艾老师，艾老师点的。
嗯，
哎，一个英文名字啊。
嗯，
我不知道我念的对不对啊。嗯，大概是这么个。
那个爱会不会是 AI 的意思啊？
组合。
凯文 AI 版是吧？
然后他点的一首歌，那我们就在结尾的时候放这首比较欢快的歌曲啊。
嗯、
当然，还是那句话，就跟我们第一期节目一样，我们会把这个推歌的节目做成一个系列，长期的去给大家更新下去。
嗯，
那如果大家有自己的一些，哎，私藏的一些宝藏的单曲，比如说不是那么流行的，啊，你觉得不是大家都听过的这种，
嗯，
啊，你可以在留言区给我们留言，我们会排序往后一点一点给大家放出来。然后呢，或者是还是上次那个感觉，我觉得大家要是有，不管是想给自己的之前、未来、当下点的歌，或者是给某一个他想点一首什么歌，虽然可能某一个他听不到啊，但我们不像那个，汽车里放的呀，什么 FM 九七六那么大的知名度，但是我觉得至少给自己的内心有这么一片地方能给大家点、
嗯、
点一个歌，我觉得这事儿
挺好玩的，
对、啊、对 对，我觉得
挺有意义
的、啊
对，
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嗯，
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尽情的在我们的留言区去进行点歌，
越夸张的歌越好，就是越。
但是骆老师之前其实点了一首歌，后来我一搜呢，这首歌基本上都搜不到，
没有版权，太冷门的也不太好，因为我们可能会没有版权，会搜不到这首歌。
对对对 对，
相对来说比较好玩的歌吧，让大家推荐给我们。
对、嗯，所以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故事，留下你的歌曲，
嗯，
然后我们一起分享给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你的这个私藏的歌单，
嗯
啊，那我们最后就送上这首
艾老师点播的什么歌，
乌梅子酱，
哎，是不是得配点烧鹅、啊？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你怎么不说拜拜呀、啊？
我给你放歌呢。
背靠在树枝上，蜻蜓落在露水旁乘凉，表白后的乌梅树下突然发了芽，美得不像话，再让我想一想，那最你的情话怎么讲，慢火熬的细水长流，年长长久久，约好到白头。
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我尝了那嘴角春高薄荷味道，是甜甜的爱情，爱得这么确定，因为你每个害羞的反应，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听风吹过你的头发我好喜欢，厚厚的甜蜜感用幸福撑杆成一些收藏，合照一张夕阳，
摇一勺这味道，暮暮朝朝比例刚刚好，
锅肉配焦糖的温柔，在春秋，我为你一口，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我尝了那嘴角春高薄荷味道，是甜甜的爱情，爱得这么确定，因为你每个害羞的反应，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迎风吹过你的头发我好喜欢，厚厚的甜蜜感用幸福撑杆成
后的甜蜜感，
用幸福撑杆，撑一些收藏
合照一张，和谐